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要辩护社会对男人或男人主义的看法，因为我是讲圣经的啊，我的目的呢乃是要从圣经学习天主给男人的角色啊，这个很重要。当我们提男人这个气概，或者说我们说男人的样子，其实经常我们可能会想到社会那些东西啊，但是所谓的传统的男人啊，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男人。所以我们要考虑圣经怎么说，一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在社会中，现在的社会中，男人不做男人的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失去天主对于男人给的角色，其实是越来越常见的。其实难以置信的是，现在直男这个词都称为贬义了，这个好奇怪。就是不变态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咱们就可以看到咱们社会的堕落，包括对男人的这个看法。那并不止我们应该以人的性关系来定义他的身份，但是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男人他和女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他好像要我们男人更像女人一样，这样才好。我们现在可能流行的什么丑男呀，对不对？都会美型男出来，咱先梳梳头，哎呀美不美啊，我得化点妆，涂点指甲，这样我出来更美一些啊，我摆个 pose， 对不对？我很厉害，我很现代。但是我这个不是个男人，男人不应该有这个样子。如果你化妆，如果你注意你的外貌，其实这个不是天主给男人的角色。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说，比如说那种肌肉男，在一方面这是男人的女性化。你说哎，他肌肉都这么大，没有，他重视他的外表，这是不重要的事情，这也是违背天主对男人的这种教导。男人的女性化，女人的男性化是普遍的形象。我这样来给你举例子，我们在社会中，我们看不起一个要照顾自己孩子的妻子，要待在家，安分在家，要做这种事情，我们看不起，我们觉得哇，这个你没有什么价值，你要不如出去，然后找一份工作，帮助你的丈夫，照顾你的家人，你这个不行，你没这个价值，你社会没有贡献。但是称人为奶爸好像是一种荣誉，哇，这男人太懂事了，你看他照顾孩子啊，你看他做的家务，哎，我太厉害了，这真是个男人。这不有点矛盾吗？妻子不让做女人，男人不让做男人，完全糊涂了，完全糊涂了。有趣的是什么？圣经并不把这个现象视为偶然的，而圣经告诉我们，末日就必有这个特征。其实他把这种事情、这种特征作为社会堕落的证据。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大家请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看3:14。以赛亚书3:14，在以赛亚书，天主责备犹太人，说他们已经离开正道。好，我们看一下3，请大家注意一下12。他如何形容社会的堕落？他说：“我民受孩子暴虐，被妇女辖制。”我民啊，当引导你们的反诱惑你们，是你们离绝正道。好，离弃正道有两个特征，这里说被孩子暴虐的，孩子能骂爷爷没人管，孩子说话才是大家听的。哎，我们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 媳妇儿说，哎，我们要不吃那个火锅，还说我就不要吃那火锅，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好好好，那听你的，宝贝，你告诉我们去哪里。这是社会堕落的现象。好，这是家庭堕落、社会堕落的现象。同样，被富人管制、辖制，也是社会堕落的现象。富人控制一切。我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现在牧师不说这个了。为什么不说这个？因为大部分现在所有的牧师都是女人啊，所以他不说，对不对？但我们看看末日的这个证据，圣经也给我们其他的，咱看四章吧，四章一节。也就是说，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这个堕落的社会，女人不愿意要男人，男人也没有尊严。我们看一下四章一节，他怎么说？他说到那日，七个妇人必拉住一个男子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得以洗除我们的羞辱。他们不要丈夫，他们不要人管他们，他们要管自己，他们要吃自己的，他们要穿自己的，但只要一个男人为了去掉单身的羞辱。这就是堕落社会的现象。结婚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帮助我的丈夫，不是为了利好我的家庭，结婚是为了取我的羞辱，但我要继续追求我的事情，管我自己的，吃我自己的，穿我自己的。好，这就是社会堕落的现象。好，你说我是个男人，那如果你妻子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我不是说你妻子不应该管你的银行账户，但如果你妻子有自己的在存他的钱，你在存你的钱，他在做他的事情，你在做你的事情，其实你们结婚算什么？只是一张纸而已，你们都在搞自己的事情，没有夫妻像圣经所说联合为一的这种概念了，它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已经有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很明显，明显在于男人，他们告诉我们，社会告诉男人，你应该温柔一点啊，你应该听女人的，女人才对嘛。然后女人呢，你们要做强一点，然后你们要做领导啊，这样才对。但实际上圣经说这是堕落的现象，堕落的证据。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个。我们现在觉得啊，这才是男人。我们一般会把说什么是男人。比如说，如果你说我不喝酒，你说你是个男人吗？对吧？喝酒才是男人的这个这个证明表现方式。但大家好像对这个事情不了解。你知道，你可以查查，这个科学依据很清楚。你知道酒对男和女人的影响是什么？它是男人的荷尔蒙和女人的荷尔蒙完全改变的。男人喝酒喝长了，他会变成更像女人；女人喝酒长了，他会变成更像男人了，都影响他们俩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美国，因为中国我没调查，我也查不出来，但是在美国，他说夫妻，他说十个夫妻中有一个现在生不了孩子，最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只怪酒的问题，天天喝酒。有一个症大家不知道，它叫男人乳房发育症，它是喝酒引起的，会让男人开始长乳房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把什么当做男，这才是个男人。其实这个是我们变成女人的东西，它才当做我们男人的证据。那这是个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天主告诉我们，巴比伦帝国它灭绝的缘故，就是男人的女性化，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巴比伦帝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实它被打败的时候，不是因为它军事力量不存在，是因为它没有心去打了。那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50:30，圣经这样说：他说，巴比伦勇士窒息战争。单收简惩，他们的勇气都消尽了，消丧， 胆怯如同什么？如同妇人，如同妇人一般。他的意思是他们社会的女性化导致他打仗的人不打了，这也是很有意思。好，其实在过去，最起码我觉得男人虽然他的标准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原则，说我到死要守着这个原则，我到死要守着这个事情。我问你，现在男人有什么原则？国家面临危险，他想的我不想去，啊，我不要打仗，啊，我不要吃这个苦，他想的是我要守我自己的利益。他没有原则了，他没有原则了，这个也是可怕的现象。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中，我也想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事情，天主用“做大丈夫”这个词，为了表达我们该做的男人。可能你说男子气，这个男子气概是旧约社会的产物，是一种过时的传统文化，但是做大丈夫这句话意味着天主对男人是有要求的，是有他的标准。那这个标准不一定是社会的标准，我可以说它不是社会的标准，但是是天主的标准。他说男人该有的，你需要做大丈夫，对不对？你应该做大丈夫。实际上说这句话我们可以直接翻译为做个男人，很有趣。这个原文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它就是做个男人吧。好，那这意味着天主对男人是有要求的。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经文呢，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天主创造男和创造女人，将男人和女人区分，这个很有意思，他把它分开了。但我们先从创世纪一章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一章十七节，圣经这样说：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就是像天主的形象。后来他说什么？造男，也造女。注意什么？他都男女都是什么？都是按照天主的形象。男人都有一样的，男女都有一样的身份地位，他都是按照天主的形象造的。男女都有一样的价值，没有一个比一个重要。但两个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现在社会告诉我们，两个不同的角色，以为这一个重要，一个不重要。但是我问你，区别等于价值不同吗？我问你，一个苹果，一个橘子，哪一个更有价值？这个问题太扯了。它俩不一样，不等于它的价值有任何的区别。一样的男女，天主创造了男，创造了女，教我们区分男女。但是在基督里，圣经说无男无女，表达这意思是天主在他眼前赎罪的时候没有区别。主没有说我想救男人不想救女人，没有，在天主眼前都是一样有价值的。圣经有这样的表达，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二节，十一到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然而照着主的安排，男不能无女，女不能无男，因为女人是从男人有的，男人是从女人有的，但一切都是从天主有的。意味着什么？天主创造了互相需要的两个角色。你不能说男人我怎么样不需要女人，那主说男人独居不好。天主看着亚当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陪友帮助他，这意味着什么？男人是有需要的，那女人也有需要的，对不对？他互相需要，互相补助。但是天主创造男创造女，创造了两个不同的角色。这个你今天要说这句话，感觉大家要把你骂得不行了。什么叫两个不同角色？我就说直白一点，男人能做一些女人不能做的事情，女人能做一些男人不能做的事情。你上次看到一个男人怀孕是什么时候的，对不对？这个不是那么这个很明显的道理，对不对？ 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说，哦，不不不不，啊，那只是一些外在方面的。不，我们找到一块骨头，我们都知道是男是女，在我们 DNA 里面都很明显，都很明显，很重要。从他骨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时没有 DNA 的时候考古怎么样，从 骨架都能看清楚了。男人的骨架是生不出孩子来的，很清楚，没有肉体，没有皮肤，看不出是什么，没有衣服，你就看你一些骨头，哎，我们都知道他是男是女。为什么？因为天主造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他给他不同的角色。在二章十五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天主将人，这个人是亚当，是单数的，这是夏娃还没造的时候。二章十五节他把亚当人按造伊甸园，使他做什么？栽培看守，他让他干活，他把他放在园中给他任务干，说你要去干活了。好，女人呢在二章十八节 出现的，在三节之后，她说耶和华天主说人住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帮助他。女人是帮助的角色。好，这个很重要，这是主说的。我们在这个刚才看的格罗洛前书十一章，我们再看十一章八到九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记住，男人不是从女人有的，女人是从男人有的，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这不说了很清楚，圣经在造男女的次序这个事情上就已经定了角色，就已经定了角色。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天主不爱女人，因为给他一个顺服的角色？那我有个问题，格伦多前书十一章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也做顺服的角色，与天父同等，但还顺服。那我问你，如果你不能觉，如果你不能接受同男女同等，同时接受两个角色，那你不能接受天父与天基督是同等的，这个是很大的矛盾，这是很大的矛盾。好，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考，从我们这个格伦多前书十六章，这个我们要看三个原则。其实我这个话题我有很多话说，圣经有很多话说关于这个事情，但我就选择三个原则，然后我们简单从这个三个原则开始。我们第一，就是一个符合圣经的男人会有谦卑的性质。哎，你不刚才说女人是顺服的角色，怎么从男人这里看出谦卑来呢？啊，其实我们学习圣经，我明白男人的一个标准就是谦卑，谦卑。好，你说哪里看到呢？我们从我们主题经文中看呢，在这个十三节，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笃信信主，做大丈夫日间长进，凡事有爱心而行。”我要你注意。第二句话说要独视信主，独视信主，做大丈夫。做大丈夫的前提是什么？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权柄之下，谦卑下来。天主创造人，他创造男人，并把男人放在他的权柄之下。男人的角色是顺服天主的角色，是守天主命令的角色，是有他的权柄而来的。所以如果一个男人要做符合圣经的男人，他必须顺服天主的安排。一个不顺服创造他的主的一个男人，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话说，他不是男人，因为他没有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没有这样的心。你说是吗？圣经是这样说的。给你举一些例子。好，我们就看一个吧。列王记下二章的一到三节，这是什么？这是大卫快死的时候，最后跟所罗门他的儿子，也是以色列王啊，大卫和所罗门是以色列两个王嘛。大卫快死的时候吧，告诉他的儿子最后的一些话。我们看他说什么。大卫临死时候， 他说叔父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所必走的道，这个是指死嘛。好，你去做什么？分至做豪杰。好，豪杰这个词呢，其实原文也是一种男人做大丈夫的意思，做一个英雄，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表达，一个大丈夫要做人的榜样。好，那我问你怎么做到？第三节，当想主你天主遵守所当守的，照着记在摩西律法上的话，尊主的道，经守主的典章诫命法度律律，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事往何处无不相同。主这意味着，如果所罗门要做好的男人，做豪杰，做大丈夫，他必须顺服天主，要遵守天主的命令。这就是世人看法，对男人看法大的不同的一点。其实大男人主义呢，觉得男人是不应该受约束的，我想做什么做什么，这是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但这不是天主的，符合圣经的男人，不是天主给男人的角色，这是放纵自己情欲做事情的。这就是每一个男人必须明白的事情。如果你不顺服，如果你没有谦卑的态度，你不是个好男人。因为天主要你控制你的环境，制服你的身体，管理你的家庭。但如果你不顺服耶稣，你必做罪的奴仆，被你自己的情欲和环境管辖的。好，你说我是个男人，那你是个男人，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熬了一晚上打游戏，到第二天该上班的时候你不去？我是个男人，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你是被你自己的情欲控制的，你没有任何自由，你这不是男人啊！你这是放纵自己情欲为最奴仆的人，你没有自由。其实这样的行为会使男人成为废物，因为他没有自觉，他没有自己控制能力，他会放纵自己的情欲被罪控制的。如何胜过你的环境？天主告诉亚当，你要制服这地，你要管好，你怎么做到？怎么控制你自己？怎么改变你的儿媳？顺服。你要做个男人，你要做个好杰，你要做个大丈夫，那你谦卑下来顺服主。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圣经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子民，就可以像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就不可像之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情欲。意思是，哎，我们怎么不放纵情欲，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肉体控制呢？顺服，顺服。天主向男人有这样的命令，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五节，天主的旨意是要你圣洁，远避隐形，要你们个人晓得用圣经尊贵守自己的身体。你看见，守自己的身体，做男人需要有自制，需要说我不要就不要，我不吃就不吃，我不看就不看。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不是个男人。不可放纵血亲恶欲，像那不知天主的外邦人。如果你没有节制，你不是个好男人，你不再做天主要你做的角色。好，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大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我可以做，我想跟我朋友喝到晚上三点，我媳妇儿你别说我，因为我是个男人。 你是个小孩，因为男人不干这种事情，啊，男人不干这种事情，男人懂什么叫家庭，男人懂什么叫责任，男人懂我将来要站在创造我主面前受审问，我要好好过我的日子，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我要自守，我要控制我自己，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有自制、谦卑的心，导致自我控制能力。因为他把我们放在天主的权柄之下，天主说不可不可不可，我们就说好主，我不做。结果我们发现啊，我通过顺天主的命令得以自由，我不愿意再要那种生活了。好，但是这种谦卑也让人意识到，其实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有没有自制的人，他觉得跟他朋友喝酒很重要，但是和他在一辈子的在一起一辈子顺服他帮助他照顾他孩子老婆并不重要，估计过两年这朋友都不见了，但他老婆还在啊，他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他把电脑游戏，他会把很多不重要的事情，体育运动啊，这最重要了，这最重要了。好，我跟你这样说，如果我们看古代历史，你知道独裁最好控制人的方法是什么？给他们这种放纵的机会，给他们一些可以看的球赛。哎，他们有这种追求，为什么？因为他把男人自由的这种欲望和野心放在别的事情上，并忽略他自己的生活，这就是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做谦卑的人，做谦卑的人。好，第二，我们从这个格伦多前书16:13-14看到一个符合圣经的男人会有强壮的心智，会有强壮的心智。好，13-14，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独身信主，硕大丈夫。”后面说：“日进刚强，日进刚强。”做个大丈夫的结果是什么？刚强的心智，刚强的心智。有趣的是，圣经中经常吩咐男人要刚强的，要有刚强的心，要有刚强的心。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撒母耳记下十章的十二节，这个呢记载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什么事情发生呢？有亚门人和亚兰人一起攻打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有一个将军名字叫约押，他这样说，你咱们看第十二节，他说：“我们大家都当做什么？强壮我们的心智。”为我们的名，为天主的诚意征战，为愿主随即而行。他不说我们控制天主，我们直到我们必有这样的结果，我们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没有，他说，我们男人有责任做什么？有刚强的心智，有刚强的心智。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刚强的心智不是在于环境好的时候有的，而是在逆境中刚强。当别人放弃无指望的时候，男人不会放弃，他会有刚强的心。其他人都在埋怨，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男人应该说，做大丈夫说，哎，我遇到困难我就要做坚强的人，我不管困难有多大，我要坚持，我要坚持。这意味着男人不能心里懦弱，遇难胆怯。男人现在特别爱表达感情，表达感情并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 符合天主的男人是应该有刚强的心。
哎呀，我遇到了这个问题，哎呀，牧师，我老板骂了我，我心好疼啊。
做个男人吧。好，你没被骂过吗？我们都被骂过。做个男人，做你该做的事情不得了吗？对不对？好，这个是刚强的心。我们保罗吩咐帖摩太，这个是很有意思，是给男人说的，吩咐帖摩太，因为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心，那是刚强。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男人他这个刚强与什么有关系？与害怕有关系。以为着你需要胜过你惧怕的心，你遇到事情的时候难道你不害怕吗？一个心理刚强的人说，我害怕，不害怕，不管，我责任我要做好，我该做的事情我要尽我的本分，我该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好，说白了，如果你是个怕黑的男人，那你有点问题啊。如果啊，你说啊，我恐高，你做个男人，你上那梯子去换那灯泡吧，对不对？就不应该存在这样的心。其实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这个爸爸不照顾我们的孩子。当男孩的时候，哎呀，爸爸我害怕，哎，你来，儿子，来来来，没事没事，爸爸在这里。好，有一天你爸爸不会在那里，在这时候你不能害怕了。你不能害怕了，这不行。那我怕做不好，我担心做好，哎，我担心成功，我担心不成功，我担心失败，你什么都害怕。男人要心理刚强，无论如何都要说，天主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天主要我做男人，天主要我持守原则，我就在这种泥泞中持守我的原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夫妻中也会引起问题啊。圣经也有一个亚哈，一个国王，他也是个说不好听是个娘炮啊，他妻子也在管他。好，然后他，哎呀，我拿不到我想要的那个葡萄园，在那儿哭着半天。然后媳妇说啊，没事没事，亲爱的，我去。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社会中又有这种女人的问题，其实来自男人不做事儿了。他不做事儿，他害怕。他害怕。我们要做事儿，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好，另外呢，我们要看约伯的例子。约伯的例子呢，我可能需要给一些背景啊。大家应该知道约伯的故事，他失去了他的一切。他的孩子没了，他的产业没了。连他妻子都告诉他，你说你不如咒诅天主死了吧，对不对？他一切都完全不好了，一天就遇到很大的灾了。但他遇到这些事情的原因，当时约伯是不知道的。好，我们知道原因，原因是为了天主的荣耀。撒旦在天上夸说，你这个，你看你那些顺服你的人，他就是因为你对他们好才跟随你的，但是你让我把这些拿走，他一定要骂你了。然后天主说，那来吧。然后约伯其实是为天主的荣耀受到这场灾了。但是除了另外一个问题，约伯的几个朋友就出来开始指责约伯，约伯你一定有罪，你一定有罪，你没有罪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你身上，你赶快悔改吧。但是约伯做了什么？在这方面约伯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情。他开始辩护自己，说我，你们别这样说我，我什么都没做，你们不了解我。好，然后呢，天主就来责备约伯。好，我们看他有两次责备，一个是约伯38章，一个是40章。我给你看一下40章的3节，他开始责备前他说这句话，现在你却如勇士腰间携带，我要问你，你指示我。他开始责备之前，他说：“好，该做个男人。”好，我们说这个腰间携带，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几次，我们讲那个以弗所书6章的时候讲过了。但是在圣经中，系腰这个动作是打仗前要做的。当时男人是穿袍子，他做什么？他拿后袍塞到他的腰带里边系好。就成裤子，这样子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打仗，他可以跑。 他可以做该做的事情。后来这个就称为俗语，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准备好自己的心啊，使你心智刚强，刚强啊。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你要好，你要做勇士，你要心理刚强，听我要跟你说的这个话。那这意味着什么？无论是三十，你看三十八三节，或者四十章七节，他说现在你全是荣事，腰间系带，然后就要继续说。他在告诉约伯，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灾，你遇到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做错了，你心里刚强，刚强，你不要这样了，然后开始责备他。那你可能说，哎呀，这个太不公平了，约伯的孩子都没了。哎呀，他遇到这个钱都没了，他啥都没了，然后天主还责备了他。天主说，你做个男人吧，你做个男人吧。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这个心智也表示，要表达感情方面的坚强。我们遇难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进屋去哭两三天，那我们有问题。当我们回家，哎呀，我这个公司出问题啊，那个事儿，工作与这个，哎呀，那个事儿，然后让这种问题开始让我们有不该有的态度，我们就不再做男人了，因为男人要做勇士。腰间系带，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作为弟兄的，我们作为男人，我们要做强壮的人，我们要做强壮的人。这个强壮不是外在的强壮，是内心的强壮，内心的强壮。好，如果我们哭着，然后媳妇儿说过来宝宝拥抱一下，没事没事，那我们其实有了问题了。我们有了问题。第三，最后一个，一个符合圣经的男人会有主动的行为，会有主动的行为。这个可能一开始不一定特别明显，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希望大家能看清楚了。在十三到十四节，主这样说：你们应当警醒，独是信主，做大丈夫，日渐刚强，凡事有爱心而行。我请你注意几节，一个是惊醒这个词，惊醒，他这里在告诉我们，你不要懒惰，要醒过来，要做你该做的事情。十四节，凡事有爱心而行，换一句话就是说，天主要男人主动，要男人重视自己的行为，做事情。你有一个做事情的角色，主要你做事情。请大家翻到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这个也需要从咱们这个创造的角色来看，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天主在二十一节他说，天主按照自己的一章二十一二十七节啊，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的就是像天主的形象，造男也造女。二十八，天主屈服与他们，向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地都属于你们管，并且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天主说，遍地结籽的柴树和一切树上结的有壳的果子，我全赐你们吃。好，你说牧师，你这个不是说男人，天主说他们，你们，对不对？但是我要你明白一个事实，天主创造了男人。待会儿我们看到十五节，你可以看一下十五节，天主创造了男人，叫放在伊甸园里边，叫他先自己看守。后来找了妻子说，夏娃创造了他，为他做什么？帮助他看守。那我的意思是，天主的主要责任放在谁的头上？男人的头上。为什么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人类堕落的时候，他说罪是从亚当起的？ 没有，为什么说没有说是从夏娃起的？因为责任归到亚当身上。天主叫亚当做这些事情，但他要做什么？管。注意啊，28节，管。28节也说，管辖。你也注意有一个词，赐你。最后一句29节，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制服我们的环境，管辖天主的创造，取得天主的赏赐。这就是天主给男人的命令。虽然伊甸园是完美的环境，但天主对于男人的要求是要主动的去做事情，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这个15节，你看他说使他栽培看守。其实人类犯罪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也并没有改变。咱们看一下3章吧，创世纪3章17到19节。17到19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哎。”亚当也犯罪了吗？犯罪了。怎么犯罪？为什么犯罪？听了他妻子的话，吃了我所禁止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因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吃地里所长的，地必与你生出荆棘来，你必吃田间的柴蔬，必含馏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你所出的土，就是死的意思，你本是尘土，仍必归到尘土。也许你听过这句话，这是圣经出来的。好，我们发现男人的责任没有改变，甚至我们可以说男人的主动性，他的责任变得大了。天主给他责任变大，为什么说主动呢？因为天主把他放在那里，天主没拉着他的手，来来来，亚当，我给你看，哎，你看这果子，你可以摘一个尝尝。没有，他说把它放在那里，你栽培。亚当必须主动，天主给他一块田地，说这是你的，你管辖他吧，你制服这块田地，获得我赐给你的这个恩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必须主动，主吩咐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在10篇8篇的5到6节，圣经这样说：你是他，指的男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又加入他尊贵荣耀，将你所创造的归他治理，使万物都归附在他指下。问你，他要男人做什么？治理。我们要治理玩物，注意他这里没有说他们，我们都有天主给我们要栽培的田，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所做的功夫，你的野心在哪里？你的主动在哪里？你的行为显明你的角色吗？天主要我们竞争，他要我们制服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环境，但这个需要主动。有的时候我们听人说话感觉特别的属灵，哦，天主还没有给我机会啊，我在等着一份好工作，天主还没给我。如果你是个男人，这是不是个借口？天主要你去做机会，主动的治理天主给你的这块地，找出利益，护得自己的口和你家人的口。男人主动行为是由什么激发的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我们不能忽略了。14节，凡是有爱心而行。那这个就和现在我们所谓的大男人主义就很不一样。 要与爱心，那这个是不是一种腼腆的感情？先那个男人先做什么？先哦哟，我特别爱这个东西，哎呀，我很爱你，对不对？不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首先我们是为了谁管理？我们是为了天主管理，这是天主给我们的本分，天主给我们的生命，天主给我们的家庭，天主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也知道，除非我们认识天主，我们不能爱，因为天主是爱人的，爱也是从天主来的。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学习天主嘛。但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好，这个爱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疼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称为教会舍命。他的意思是我们做事情是因爱而做，换一句话是为别人而做，换一句话我们要为别人牺牲，我们应该是为别人牺牲。如果你竞争，如果你的追求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和自己的荣誉，你不是个男人。男人是因爱而做，是因爱而做。你说基督爱教会，那基督做了什么？他舍己，他舍命，他为教会舍命。爱不是求自己的好处，爱不是求自己的利益，而是求别人的好处，别人的利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他给我们爱的定义，他说爱是宽容慈悲，爱是不嫉妒，爱是不矜夸，不张狂，不妄为，不求利己。爱是不求利己的。那如果我们要有爱而做，意思是我们的野心，我们的行主动的行动，我们的行为应该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开着好车，我买了房子，我做，你看我做的事情。哎，等等，这个不听起来像撒旦？咱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撒旦说的话。哎，你看我的作为。好，因爱心而做，其实他是虚己的。这意味着一个符合圣经的男人，他做事，他主动，他奋斗，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为自己的荣耀，而是为天主和天主赐给他的家庭。我问你，亚当栽培院子是为了什么？天主。换一句话，天主和他媳妇儿。天不太前书五章八节，圣经这样说，人若不顾念亲族，自己的家庭，如果他不顾念不照顾，就是缘起真道，比不信主的人还恶，不顾念自己家里的人更深。他的意思是什么？一个男人不顾念他家庭的需要，那这个是物质上的需要，属灵方面的需要，不顾及他的，不如不信的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男人要主动行事，他得有野心。我们看到男人经常是什么样的？哎呀，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想到，哎呀，你追求你的梦想吧。我跟你说，追求他的梦想和因爱而行好像是矛盾的。我告诉我的孩子，哎呀，孩子，你特别喜欢历史，哇，那太棒了，那你去学个文科吧，啊，然后这样子你可以读个硕士，哎，这样子你可以读个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等你四十岁的时候，你可以娶个媳妇儿养你的家。这个好像不太对呀。我不是说不能读文科，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考虑问题了。其实一个男人，他首先的责任不是追求他的爱好，是养他的家庭。你说我，但我喜欢干这个，你喜欢干，你妻子，你孩子，你照顾好了没？你照顾好了，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好像失去这种责任感了。天主说，一个男人他要主动行事，意思是不需要人告诉他， 如果他如果需要他妻子天天在说，哎呀，丈夫你啥都不干，你懒得天天在家里吃喝，你不出去干活，我跟你说这是个问题，因为这个不是个男人。好男人主动行事，他不需要告诉他，哦，你需要这样做，哎呀，你需要那样做，哎呀，你需要这样做，他会说我要考虑好问题。就像天主把亚当放在那个院子里面，亚当得想 OK， 我应该陪这个栽培这个院子，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按照什么顺序去做。你觉得天主坐下，好，亚当，你先摘这个果子，摘完了你再摘这个果子，你摘完了你回来问问我，我再给你任务啊。这是幼儿园吗？你的生活都由你来主张的。很多人说，哎呀，天主他没给我开什么门，他没给我特别大的这个祝福，我这个干的也养不了家庭，那你干个别的呀，你主动吧。因为男人有主动行事的角色，也就是说天主要我们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好，你说，哎，今天牧师你讲的都是西方文化，不，你不懂西方，如果你这么说，你不懂美国男人了啊！除了钓鱼、打猎、喝酒之外，他不干别的啊，他还是追求自己的情欲，还是为了自己荣耀做事情。但是符合圣经的这个男人，他首先是谦卑，他附在天主、创造他天主的面前，说：“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必做。”有时候我们觉得谦卑和顺服是一个女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不应该就这样子。但我问你，当兵，你当过兵没？我没有。但你去了解当兵，你不顺服可以吗？你说不行，将军，我这是个男人，我不听你的命令，你试试看，结果如何？其实我们需要听天主的指挥。我们需要遵守天主的话，但不但如此，我们要明白，我们必须有刚强的心。如果你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哎，躺在床上哭，哎，去哪儿都是有个臭脸，这不是个男人，这不是个男人。我记得给您先提个爬山的故事。我在北京带很多小孩子爬山，当时很像军训一样，很厉害的。然后爬山呢，有几个我先不提名，恐怕你们认识他们，但我不说了。有几个爬山的，也就15、16岁的小孩子。然后呢，他痛的时候，他得告诉大家，我很痛。哎呀，我小腿这个肌肉，哎呀，感觉伤了。然后再走一步，哎呀，我的包这块，哎呀，它不像你那么软，我这个包很硬，我肩这儿特别疼。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方法，我把那两个叫到前面来，我说如果我追上你，我就踢你的屁股。然后我追了大概10公里，然后再也不提自己哪儿疼。但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不舒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是最难的。哎呀，我冷，哎呀，我痛，哎呀，我不舒服，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这个我那个。难道别人也不头疼，也不冷，也不舒服，只是心里刚强，说啊，没事，我忍着吧，我也不用跟人家说，跟他说也没啥意义，他也帮不了我，除了可怜我之外，但我不追求人的可怜，对吧？所以我们弟兄要做男人，要做符合圣经的、圣经教训的男人。